也平安，忍耐到底哈。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是忍耐啊。其实雅各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如果你去看这个他的原文的话，他的结构非常的清楚哈。他在回应雅各书第一章的内容啊，忍耐。那我想雅各书我们讲了一段的时间哈，我们一共讲了几次啊？我猜都不记得，一应都不记得，摇头啊。我们讲了，这是第九次哈。我想花一点时间啊，给大家回顾一下，我都不太记得，有些的啊。那第一次我们讲的是生命的冠冕啊，如何得到生命的冠冕呢？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那我们基督徒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哈，会遇到很多世界的诱惑啊，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甚至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啊，那也会受到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试炼啊。那雅各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能够得胜啊，重要的是这个得胜是怎么样，是靠着上帝得胜，那我们就得到神的应许，就是生命的冠冕。那第二次讲不自欺欺人啊，自己欺哄自己。雅各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听完神的话，听完道以后，我们不去行呢，他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人照镜子一样，你照完镜子看到脸上有脏的东西，你不去拿掉，你照镜子就等于白照哈，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哈。然后雅各讲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一个真正的信心，它必定会带出有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啊。我们最重要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啊。那这个信这个字啊，不仅仅是相信啊，还包括就是信靠的信啊，信靠不能说只说不做。信心啊，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那是一个死的信心啊。然后雅各警告我们要注意身体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舌头啊。舌头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点燃森林的大火啊。我们用舌头可以去诅咒人啊，可以去批评别人啊，去责备别人，去诅咒别人，但是我们的舌头同样可以说祝福的话。我们用舌头可以去传福音，我们用我们的歌声啊，我们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啊。人要有智慧，这个智慧雅各说不是世界上的小聪明啊，我可以用一些聪明的方法去赚一些便宜啊，不是这样。他说这个智慧是从天上而来的智慧，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啊。真正的智慧会带出一个和平的果实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就是一个聪明的人。然后到了第四章，雅各挑战我们说，在世界跟上帝之间，你没有一条中间路线啊，你只能选择，要不你就做上帝的敌人，要不就做上帝的朋友。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吗？一个人他不是上帝的奴仆，他就是罪的奴仆啊！这个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那基督徒之所以能够选择上帝，是他心里面想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改变成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啊！这是雅各给我们的选择。如果站在上帝那边，你一定是一个得胜者。第七次我们进入到四章的下半个部分，讲到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团的云雾，很多的不确定性，明天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人在生命的面前显得很无知，也显得很无能。那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我们活了几岁啊，我的活得有多长，或者不在乎我们的家道丰厚，那生命最终的价值是你是否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的生命是否在上帝的规划当中，你在那个轨道里面。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金钱观就不一样。雅各说， 雅各责备那些为了钱财而活的人啊，我们这个世界，我想除了上帝，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钱财啊。耶稣说你不要去拜钱财又拜上帝，他把这两个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为富不仁，这些富有的人他用不义的方法赚取钱财，又不知道如何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雅各说，我们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尽我们的能力，按着公义去赚取钱，然后给我们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父母啊，父母等老了以后，我们的父母哈，给家人提供生活保障。不但如此，他说我们还有怜悯的心，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去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啊，奉献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啊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啊，甚至可以建立我们的教会啊。这个人哈，前一段时间哈，这个人是谁？巴菲特哈，不是最富有吧，肯定是前94岁哈，这是他最后一次，前两周啊，最后一次在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啊，他在那公司创业60年，他是最后一次94岁以 CEO 的身份主持这样的一个股东大会哈，他再一次重申了他的遗产，他说我要把我的遗产全部的都捐出去，多少钱呢？据说是1500亿美金哈，为富也是可以人的，但是巴菲特是基督徒吗？不是，至少目前不是啊，以后我不知道，反正至少目前不是。在巴菲特的理财的理念当中，他说财富不是他自己的，财富取之于社会哈，他说取之于世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啊，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他也有很多的奉献的精神啊。那我们基督徒，我就想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不一定会说取之于社会啊，我们说我们的财富取之于神，对不对？我们得到的财富我们取之于神，那么我们要归于神啊。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是金钱的管家啊，财富的管家啊。谁是哪些人是真正富有的人啊？我听过一个故事啊，当然我们看到温哥华有很多有钱的人，豪车豪宅啊，当然他们是有钱的人啊。我听过故事哈，就是网上啊，微信里面啊，他问比尔盖茨，这故事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问比尔盖茨，他是比尔盖茨在世界首富的时候，有人问他，他说有没有人比你更富有？他说至少我知道有一个人比他更富有啊，那说他就问，那你告诉我，他说比尔盖茨说在我还很穷的时候，还没有发财的时候啊，他说去坐飞机，在机场碰到一个卖报纸的小商贩，然后他没有零钱啊，然后呢就看了报纸，他没有挖一下没有零钱，那小商贩就说哎，算了算了，就一份报纸，你需要的话我就给你了啊，然后那个他也拿走了啊。然后第二次他又去那个机场，他又没有零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没有零钱啊，他又没有零钱，然后比尔盖茨也不好意思啊，他想第二次问人家要，那小商贩说哎呀一份报纸，他说几毛钱哈，他说我反正今天已经赚了哈，我已经赚了蛮多的钱，这一份报纸就是不是我生活必须的，我是就是我赚的利润给你的，无所谓了，他说就给你了哈。然后我看到这个小商贩他是还是蛮慷慨的哈。然后十多年之后啊，这故事讲比尔盖茨就后来就成了一个世界首富了，就很有钱了啊，他也是很懂得感恩的人，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到那个小商贩，他特地去找到了他，然后呢他说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当时你看你给了我这个哈帮助，他说我现在你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为你实现啊，我来还你这个人情哈。那个小商贩说我记得你啊，问我要过2次报纸啊，没有零钱。他现为什么记得呢？因为你现在天天在电视上哈，就是我 成世界首富了嘛。但是他说，先生你搞错了，他说你的回报跟我当时的回报不能够相提并论。他说你现在是世界首富，才知道来回馈啊，帮助你的，而且回馈的是不是你不认识的，是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啊。当时我给你报纸，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将来是世界首富还是世界最穷的人。什么是真正富有的人哈？啊，当然比尔盖茨的现在的慈善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小小的卖报的这个小商贩的影响。什么是富有？富有是一颗拥有一颗富有的心，才是寡妇的那两个小钱啊，他把穷的饭都吃不饱，他把身上仅有的两个小钱扔在那个奉献箱里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进库里的比所有的人，他比众人，很多的有钱人在那边哈，他说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多余出来的拿出来给，而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他把他一切的都投上了。什么是神最看重的？不是你多出来的啊，不是你无足轻重的东西，而是我们不足的时候，等我退休了，我来服侍一下教会吧啊，等我孩子大了以后，我再来教会参加崇拜嘛，现在很多的活动哈，等我财务自由的以后，我可以去帮助我的有一些的人。不是，圣经的教导说，在我们很繁忙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挤出时间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喜悦你的啊。到了雅各书的最后一章哈，第五章的下半个部分啊，雅各在回应第一章的内容啊。五章七节雅各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哈，然后我们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经啊，出现了很多次的忍耐啊。雅各是在回应第一章的内容啊，第一章雅各就谈到的忍耐这个话题啊。一开始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为什么在世上遇到苦难我们可以有大喜乐呢啊？因为患难生忍耐，我们是否可以忍耐是帮助我们试炼我们信心真假的一块试金石，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雅各说，你们的信心是需要试炼的，就生出忍耐，而忍耐也当成功哈。忍耐当成功这句话啊，新一本圣经翻译的就更比较容易，他说忍耐要坚持到底，这样才能够完全啊，真正的对上帝的信靠的信心可以带出忍耐，而且可以忍耐到底啊。忍耐是不容易的哈，看什么哈，每个人都有忍耐的一个极限啊。论语说过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连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的话，你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就是忍这个字，心字头上一把刀啊，就插在你的心口里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哈，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啊，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受够了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说过？想一想，你有没有说过？你是对什么时候说的？你是对谁说的哈？你自己去啊。忍耐是不容易的，因为为什么？忍耐通常发生的情况就是你对周围的人或者对周围的环境不满意的时候，觉得不好的时候啊，如果什么都好，那不叫忍耐，那叫享受啊，那叫享啊。忍耐这个词呢，在中文当中好像听上去是比较负面哈，英文叫 be patient， 好像就是迫不得已哈，没有办法的一种的改变现状的一种表现，好像又不得不这样 be patient 啊，但是我觉得中文忍耐翻译的更好啊，不是光光的耐力、耐性、耐心啊， 是英文叫patient in suffering， 就是在痛苦当中的一种啊一种。最近我们教会那个王老师哈、啊，王老师病了哈、啊，带状疱疹，他很痛，他但是他要需要去忍耐，我们可以怎样去帮他哈、啊？到后面我们再可以讲忍耐的出路哈、啊。耐心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现代人是很缺乏耐心的，还要在痛苦当中有耐心的话，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就是要快啊。为什么现在的那个手机的小程序都是快的，都是短视频啊，什么抖音啊，什么小红书啊，这些短视频，一般短视频都不会超过三五分钟的，三五分钟如果太长就换台，就看起来就换台啊，所有的都是快啊，我们快啊，快餐对吧，快餐要快啊，快递啊，快递快车啊，快充电也要快，快充充电快一点，快活快活，快快的活还是慢慢的活好，快活慢一点，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慢一点的好啊。比方说一个好喝的汤是要慢慢的炖出来的啊，慢慢的炖出来，鸡肉什么鸡肉好吃，我们叫走地鸡哈，走地鸡比较好吃，因为它要养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在工厂里养的话，三个月就可以从一只小鸡变成很大的一个，那些鸡肉是不太好吃的，其实很快你会错失很多东西。我记得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93年的时候没有那个 email 的，现在 email 一发几秒钟就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分开的时候，我们就用写信写情书来寄过去，然后他收到了他再寄过来，然后你会发现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是很开心的，哎，我再过一周啊，我就会收到一封情意绵绵的啊，信啊，不是什么都是快好，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啊，一切和生命有关的都不能太快，忍耐等候是生命成长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所以雅各用了这样一个的比喻，雅各用农夫的比喻说的，他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他说看呐、啊，用这个比喻，农夫等待忍耐等待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努力的耕种撒种，做了当作的功夫，然后等候收成，在等候的过程中农夫是充满盼望的，他不会说你快点，也有拔苗助长、然后生命就没有了，死了，对不对？我想当中啊，上周是母亲节哈、我们教会有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礼物是我来教会最漂亮的一个礼物，是我不知道我的审美观啊，是很好的一个礼物哈。母亲生孩子十个月，哪个母亲说啊不要太慢了，三个月就出来吧。他虽然很痛苦啊，有很多反应，恶心啊，这个挺这个大肚子很不好受的，但是他不十个月的生产，他没有一个母亲说你五个月就出来，那是早产，孩子是不会健康的。母亲可以忍耐等候，他是因为他有盼望，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出生。母亲生产的痛苦是我没有机会讲母亲节的讲到哈，每一次都是师母讲，所以母亲生产是很痛的啊。他们说，如果说割破手指的疼痛是三级啊，烧伤的话呢是六级，母亲生产的疼痛是九级，没有十级，十级是什么？十级吧，我查到的是九级，因为我查的是基督徒的资料，他说十级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也对啊，也对啊，九级已经是。为什么母亲可以忍受这样的疼痛而心存欢喜，就是因为盼望。 如果你生过这样的病，你的脖子不能动，在 ICU 里面一点都不能动的时候，你是很难受的。但是你怎么可以挺过来呢？你就想，哎呀，过几天我就好。如果有人告诉你一辈子这样，你很难会挺过来。需要有人之所以可以忍耐，是因为存着盼望。那雅各在这里就说，不能忍耐有两个啊。第一个，他这里面只不能忍耐的反应什么呢？就开始抱怨。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时候，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抱怨啊，很多话很负面，抱怨我受够了啊，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再也忍不了了。雅各所以在这里劝信徒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受审判。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应许之地，在旷野40年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当中最多的就是抱怨啊。如果你去读这个读这个出埃及记哈，一共抱怨了多少次呢？那第一次过红海的时候，哎呀，红海过不去了，他们开始抱怨了，你带我们去死吗？我还不如在埃及呢，我还可以活，对不对？没有信心啊，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开始抱怨啊。他说我们还是喜欢回去服侍那些埃及人啊。到了马拿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又向摩西拜，我们喝什么呢？啊，我们没有水，你要渴死吗？我们喝什么？到了那个逊的旷野，没有肉吃，啊，又抱怨。然后到了巴兰的旷野，那个探子说那边的人高大的不得了，你们过去肯定是打不过人家的。那么又开始抱怨，又开始吵着要回埃及啊。一共抱怨了多少次呢？一共抱怨了10次。这个十这个数字也是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代表满的这个意思啊，抱怨了10次。所以他们受到上帝的审判是，你们这一代人都不会进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这一代人都没有进入到，除了两个人以外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向神啊，向上帝抱怨啊，招来了严厉的惩罚啊。所以雅各说，你们不要彼此的抱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那面对我们出现的困难，生活当中出现的不公平啊，或者说困难，或者说一些的挑战，我们是抱怨啊、埋怨呢，还是凭着信心啊，深渊的主他必有公义。弟兄姐妹，忍耐是得到祝福的必经之路。忍耐是得到祝福的必经之路，也是查验信心真假的必经之路。之后的经文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好像有一点的，你去读的话就有一点的突兀啊，或者说搞不清楚雅各为什么突然之间跑出一个不可启示哈。你们不可启，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啊，不可启示跟忍耐有什么关系呢？12经文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启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启啊。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基督徒可以启示吗？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耶稣讲过哈、啊、在马太福音他讲过不可启示啊，若多说的话就出于是恶者啊。但是好像似乎基督徒不可启示，但是你要去看啊，如果从我们教义的伦理的方面去看，但基督徒是有很多场合是启示的啊。那在圣经当中保罗也启示，保罗答应去哥林多教会，然后呢又没去啊，然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就批评保罗说，你这个人反复无常，对不对？大家都讲你说了来为什么不来呢？然后保罗说了这样，保罗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哈、啊、其实他就说我指着信实的神启示啊。之后保罗又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去哥林多是为了宽容你们。保罗也发誓，不但保罗发誓，这个耶稣也发誓啊。当大祭司问耶稣一个问题说， 你指着永生神启示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耶稣照做了，我是啊。不但耶稣启示，天父也启示的，在诗篇，诗篇91篇的时候，神在发怒中启示说，他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对不对？神在怒中启示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天父也启示，基督徒也启示的。你在去法院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如果你有信仰，你是按着圣经启示，总统就职也会这样啊，按着圣经启示啊。那为什么这里谈到启示啊？还有一种启示就是耶稣说的，这种事是不可以起的。比方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有人认出来了这个是彼得，跟那个拉撒勒人是一伙的，对不对？然后彼得说什么？我不认得那个人，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呢，彼得就启示，彼得启示说我不认得那个。耶稣所批评的就是假释，起假释，就是你为了启示来保护你自己，而且这个是谎言。第二种启示就是这种启示啊，在这里雅各书讲的，不可用启示的方式来解决你的怨气或者解决你的纠纷啊，不可启示和上面的雅各讲的，面对不可忍耐的时候，不可抱怨是互相呼应的。抱怨不能够解决问题啊，启示也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师母去跟一对夫妻聊天的时候，那么出现一些的很大的问题哈，然后那个妻子就逼着那个丈夫啊，你发誓，你发誓，如果你撒谎，你就天打雷劈啊，好厉害啊！应不应该这样启示呢？这样启示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你信任他，那不启示你都可以信任；如果你不信任他，启示能帮助你信任他吗？那你去想一想啊，如果启示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去学习启示哈。那不能够抱怨，因为其实埋怨就是埋怨上帝的安排，抱怨埋怨就是埋怨你的主哈。启示也不是正确的方法。那么雅各就给出我们正确的出路啊，同样他呼应我们第一章的哈。雅各把最重要的主题都是有呼应的。他第一章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如果有困难怎么办呢？第一章第六节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啊。新译本圣经就翻译成，他应该凭着自己的信心去祈祷，去祈求啊，去祈求，凭着信心的祷告啊，祷告是一条出路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啊，反正我们的祷告会永远是人数比较少的啊。以前李颖来祷告，现在上晚班了也不能祷告了啊，少了一个。但是我相信李颖每天都自己会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好像都是开账单的啊，账单式的祷告啊，求主医治我的身体，求主帮我找到工作，求主让我找到好的对象，求主让我开车入试考过，学习学校的考试能够通过啊，这些都是需要祷告，但是不仅仅是这些。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啊，雅各讲到这个祷告是出路啊，他这里面祷告一共出现了七次啊，可见祷告的重要性啊。祷告是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呼吸，我们经常讲。13到16节经文提到了四件事情。第一件是受苦啊，你们中间有受苦呢，他就应该祷告啊。我们通常受苦的时候都会祷告啊。然后第二件是喜乐啊，你有开心的事情呢，他就应该歌颂。所以祷告不单单是求哈，也是应该要去歌颂感谢的，不是说只报喜不报只报忧不报喜啊。第三就是身体的疾病，你们中间有人病了，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以他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有人生病的时候，你会看到，哎，我们有一个小区，有一个组在里面祷告啊，在祷告啊。那王老师病了哈、啊，王老师最近病得很厉害啊啊，带状疱疹发得很厉害。除了我们要安排给他去照顾他，他现在太太也不在哈、啊，啊，给他去关顾，给他一些的食物啊，嗯，更不可缺少的是弟兄姐妹为他去祷告。让他早一点的康复，他自己也要祷告，从祷告当中获得平安和喜乐，啊，祷告，啊，然后第四，他讲到一个，认罪啊，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这个是我们通常不太会做的，啊，最不太会做的啊，我不知道你想一想哈，啊，我也不用问你，你上一次你认罪是什么时候啊？上一次是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还是一年前，还是你信主以后好像都不太认罪哈、啊。所以有人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概括成祷告的这个四个acts 啊，使徒行的 A 就是 adoration 啊，敬拜歌颂啊 ，confession 认罪啊 ，thanksgiving 感恩啊。application 代求哈、啊，雅各在呼应第一章的主题啊，也在呼应雅各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它必然会带出有这个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啊。这种行为的产生啊，不是出于地上的小聪明，不是出于地上的智慧，而是出于天上的。智慧啊，我们千万不要搞错，忍耐不是自找苦吃啊，不是。比方今天天很热，你不需要忍耐的，你开电扇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开空调，你不是这个词有点好像忍耐这个词，中文好像有点不得已，没有办法。但是雅各在这里讲到的忍耐，而且忍耐到底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到底。忍耐到底，你就是要相信到底。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不能够包容哈、啊？为什么夫妻之间呢、啊、经常会吵架？你发现夫妻之间吵架是最多的，虽然是两个最相爱的人啊，吵架是最多的啊。为什么夫妻之间会不能够再忍，不断的争吵啊，忍无可忍、啊，不能忍耐？去检视一下，是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在信任？出现了问题啊！他们的之间的信任，夫妻之间失去了信心，彼此间失去了信任，失去了盼望啊！我们就这样了啊，20年了，不可能会好的，我也不可能会这样，能这样凑合混下去已经不错了。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爱，失去了当时你们谈恋爱的时候那一种起初的爱，没有了那种爱，你已经找不到那种的。feeling 那种感觉，爱是什么？很久的忍耐哈、啊，爱是很久忍耐，又有什么？又有恩慈。什么是恩慈？恩慈这个词，这个下文的词最重要基本的意思就是给人多一次的机会。你有没有给你的配偶、给你的家人、给你的弟兄姐妹多一次的机会？你有没有这一次这种的恩慈啊？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忍耐不是被动的，好像没有办法啊，无能为力啊，没有选择，而是主动的。雅各在这里讲的忍耐是主动的坚持一种坚守良善的能力啊，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啊，而不是随波逐流，跟着世界啊的罪恶而淹没在其中，被罪捆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过，他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我们的罪啊，存心的嘛，存心要忍耐，要坚守一种持守一种良善的能力，这个就叫忍耐啊。世界的各种的诱惑啊，这世界有很多的诱惑，这很多的诱惑都是让我们去犯罪的，你要忍耐，很多的诱惑都是让我们去做不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啊，我不是说所有，就是很多的，很多的诱惑是让我们凭着血气去做的啊，去做，去发怒。我们要忍耐，然后才能够奔走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凡事啊，谦虚、 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包容。凡事的意思就是，其实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包容啊，相信、盼望啊，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才有忍耐。这是一件 T 恤啊，这一件 T 恤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吸引人家去南极旅游的一个广告哈。Man Wanted， 其实它是在1914年的时候，《泰晤士报》啊，英国的啊，《泰晤士报》的一个招聘的广告啊。1914年的时候，他要招聘一个男性啊 ，Man Wanted，Hazardous Journey 哈，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旅程，他要招一个男的啊，去一个非常危险的旅程啊，可能看不太清楚 ，small wages 就是什么，钱很少的，又危险又钱少，然后 bitter cold 就是严寒啊 ，bitter 就是苦嘛，苦寒，我们叫一个地方太冷，我们叫他们苦寒之地啊，苦 bitter cold。Long months is of complete darkness, constant danger, 非常危险，而且几个月都看不见。它是一个招聘人去南极探险的一个广告啊。那这一艘南极探险的船就叫名字就叫 The Angels， 就是忍耐啊，我们英文圣经都用这个词啊，忍耐，做这样的南极探险需要很多的忍耐的啊，要忍耐很长的旅途啊，那个时候的船没有我们现在开的那么快的，很长的旅途，要忍耐很极其严寒的天气啊，极其低的温度，要忍耐长时间的黑暗啊，那么能够得到什么呢？这个广告最后呢，得到，如果你能够活着回来，得到的是一种 honor and recognition in case of success， 好像什么都没有，你得到的也没有钱哈，它只是一个 honor， 就是一个荣誉。那我相信可能在英国的时候可能回来就会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或者给她一个 honor。 忍耐，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一样的，要做很多很辛苦，免费的什么钱都没有。雅各在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基督徒啊，在世界上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有了神哈，我们有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凡事顺利哈，天色常蓝。相反，我们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与世俗为敌的，我们是与上帝为友的，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世界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麻烦，更多的挑战，我们会遇到世界的诱惑，我们会遇到甚至遇到撒旦的攻击啊，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神给我们的试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锤炼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是一个可以忍耐到底的一个生命。圣经那一句话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得到生命的冠冕啊！这样的一个看上去很痛苦的啊，很多挑战的这个冠冕，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带过，我们是不是同样向往得到这样的一个冠冕？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可以借着雅各啊，雅各书啊，可以能够来得到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生命，又可以让我们可以经历你，帮助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增你对你的信靠，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基督，活出一个有 盼望有信心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公司的信息，我们大家。